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好吗？在马太第十六章，那这个是一个教会的基础哈。我们看一下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好，我们来看十三节好吗？我们从十三节读到二十节。恁是支行还是横行的？点头派的是吧？好好，那我们都来点头吧。好，好，我们来读十三节，预备，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我们再读二十一节，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得不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下午还相聚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圣灵保惠师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在这重要的经文要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主啊，你对教会的心意。我们也恳求你自己在下午，我们需要你自己从天上赐下我们力量，使我们警醒等候你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主啊，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见你自己的面，引导我们下午的时光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人说十六章哈，你知道哈，马太有一个很有意思，你要读马太哈，你一定要知道马太他基本上他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模式，就是两个大圆圈，同心圆哈，两个大圆圈，然后呢里面的圆是讲到犹太人，外面的圆是一个外邦人的哈，一个圆，意思就是说，你看哈，马太呢一开始第一章呢从外邦人切入，离开马太二十八章也是外邦人，为什么？你看哈，家谱里面有没有外邦人？有没有？有，而且家谱是十四代一个 section， 有没有？为什么十四代？为什么不是十三？为什么不是十五？哦，原来你就发现，原来他这个家谱的中心是谁啊？大卫的子孙，而且他是单数的，指的那一唯一的一个人是谁？耶稣基督哈。那大卫的子孙。特别强调大卫，大卫的希伯来字三个字母的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你加起来就是十四，你知道吗？是这样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哈？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包括保罗，他们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数字的，都有一个数字。好，数字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希伯来文、希腊文每个字母都有数字，你知道吗？好，哦，你不知道这个哦。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那我问你哈，好，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所以呢，他们的譬如说大卫，他希伯来文名字就是三个字母， 好，然后呢，扫罗希腊文可能就是几个字母哈。那你知道每个字母把它加起来就是它的数字，这个名字的数字，啊，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大卫呢，他字母加起来刚好是14，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家谱是以大卫为中心的，那讲的是那一位独一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哈。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家谱里面有外邦人，离开的时候大使命讲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族，所以离开。然后呢，你看看后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外邦人？有啊，东方的博士啊，有没有？几个博士？啊？哎，我在这里都常常陷一个设一个陷阱，大家都跳下去了。我跟你讲哈，我们卡片常常看到，圣诞卡常常看到什么？三个博士，然后呢，献礼物的时候，耶稣在哪里？都错，因为这个圣诞卡是外邦人设计的，都是错误的。你知道耶稣，你知道第二章的时候，当那些东方的博士蹦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几岁了？两岁了，不是在马槽里，所以圣诞卡都画错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看到哈，第二章也是博士哈，也是外邦人。第三章呢？我跟你讲，都是前面这几章都是外邦人的，后面那几章也是外邦人的。好，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犹太人。当你开始进入这个马太的核心的时候，写了很多关于犹太人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16章是一个核心，是一个马太的一个核心，是不是同心圆的中心啊？所以马太很重要，16章很重要哈。16章在讲什么？在讲耶稣的身份，是一个转捩点。16章以后，耶稣的事工、门徒的侍奉不一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16章。好，如果你回去，你用同心圆回去看马太福音，很不一样的。你去看哦，外面是一个外邦人，里面是犹太人，同心圆哈。你看还有什么？还有那些百夫长有没有？还有那些什么迦南的妇人有没有？都跑出来了，那些很多外邦人的哈。但是呢，越进入到核心，你看到犹太人的事工啊，关于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教训就跑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16章13节啊，耶稣把他们门徒带到一个很偏僻的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的一个境内去啊，很偏僻的北边的哈，然后就开始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我们这个 PhD 的 Oral Defense 哈，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没有答过去的话，以后就不用讲了啊。好，这个问题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好，耶稣先给他们选择题哈。他说有人说我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我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什么是耶利米或先知里面的一位，那你们说我是谁呢？ ABCD 好，E 好，来一个说还有其他的答案哈，你们说我是谁呢？ ABCD 哈，还是 E 呢？来了爸爸，好，答对了哈。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怎么样？答对了，他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耶稣说，嗯，感谢主，有人答对了哈。然后就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你这个磐石上，对吗？对不对？好，有人说啊，这个天主教犯了一个错误哈，把彼得当作第一任的教皇。所以我刚才讲过，早上讲过了哈。你要去罗马哈，圣彼得教堂还是圣保罗教堂？你即使进入圣彼得教堂，你也可以看到保罗哈，那你就知道哈，哎，哪一个是彼得，哪一个是保罗？彼得就是拿那个钥匙的，有没有？好像他是管那个这个天国之门的钥匙。好，你一发现了，原来哈，我们来看其中的对话，你就知道哈。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什么？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跟后面的哈，好，我们等一下会对应着讲啊。彼得神学对生活错误，对不对？因为后面马上就变成撒旦的代言人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教会很多是这样啊，信仰对生活不对的一大堆哈，不是就是信仰的理论对了哈，生活不对的也很多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彼得怎么答得出来，其他门徒答不出来呢？如果我们从整个马太来看彼得的经历哈，你就可以发现彼得答得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是耶稣所重用的，对不对？虽然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他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了彼得仍然是在众使徒当中是为首的。 所以呢，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注意往前推的时候，16章往前推14章，14章你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是有一个经历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在海面上行走的那一件事情，刚刚发生不久。你知道齁，彼得在海面上一看到耶稣在海面上，他以为是什么？以为是别的、鬼魂之类的。他说，耶稣说是我。彼得第一个反应说，主啊，如果是你，求你让我从海的这头走到你那头去。耶稣怎么回答？你来吧。我跟你讲齁，这一句话很重要。耶稣说什么？你来吧。我问你齁，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做生意的人多不多，有时候我们在为前途祷告的时候，毕业生为前面找工作，做生意人要开一个店，都会祷告，对不对？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也帮他祷告，祷告了，大家都觉得很平安，大家以为是美的，结果呢，店一开了，工作 一上班了，一大堆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祷告不是好像这里说耶稣跟彼得说你来吧，对不对？主耶稣明明答应的啊，祷告也很好啊，环境也印证啊，怎么一踏进去什么问题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信心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没有错啊。我问你，我举个例子啦，彼得能不能用他刚刚踏出船，从船内踏到船外那个信心，用那个起初的信心一直走到耶稣的面前，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吗？我跟你讲，信心要成长的，你知道吗？我们的挣扎是在说，主啊，你刚才不是说过可以吗？彼得会这样讲，对不对？好，为什么他走到一半沉下去？对，看到环境，看到什么？把定睛在耶稣身上的那种焦点放到哪里去了？转移到环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你去看列王记上17章到19章，讲到一个以利亚，刚才不是讲以利亚吗？对不对？以利亚他的神学院是在哪里？基利西旁嘛，对不对？谁来喂养他？乌鸦嘛。结果呢，有一天河水干的时候，神差他去哪里？一个寡妇家。寡妇住在哪里？撒勒法的寡妇，对不对？你知道撒勒法是一个不得了的地方，它是耶洗别的故乡啊。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那原来是一个鼎鼎大名耶洗别的故乡啊，找了一个寡妇，而且跟寡妇说啊，那个寡妇说，我家好面子剩下一点点，油也一点点，我们跟本来我跟我的儿子吃的就要死了。以利亚还说，你先做给我吃。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自高自大，传道人就比较伟大。所以呢，你知道，他就怎么样，他就照这样做了。结果你发现怎么样？油也没有少，坛内的面粉也没有少，都没有短缺。结果你知道，神就让他这个是属灵的次序，不是谁比较伟大的问题。结果呢，你知道我们发现怎么样？这个寡妇就怎么样，跟他的儿子活得好好的。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神老实讲，给以利亚的神学院是在旷野的神学院，很好，装备很好。结果在加密山上的时候怎么样？哇，挑战来了，对不对？也是他使用，他这个过去三年的验收嘛，就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就怎么样对起来了。那时候是缺水的时候，你看在坛上面还要怎么样，把木头摆好，还要把水浇湿啊，让它湿湿的。而且那时候水是干旱三年，没有下雨啊，是很珍贵的，全部献在祭坛上，把祭物放上去，然后呢祷告怎么样，神怎么样？你知道他的祷告很有意思，他的祷告有没有说，神啊，求你，这个时候缺水，天灾人祸，求你，赐给我们，这个什么国泰平，国泰什么民安，都没有，也没有为谁祷告，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呢？为荣耀神而祷告。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那个重点，他就为荣耀神，在这个时候让你知道，让人知道你是独一的神，也让人知道我是你所差派来的。哇，这个祷告很重要，一抓住神，神就怎么样，一个祷告就下来了，对不对？哇，火就烧了，就证明他是怎么样，他是真神了。所以呢，你知道后来怎么样， 巴利的假先知450位就在怎么样河边被杀了嘛。好，哇，这个本来是一个什么轰轰烈烈很成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哈，结果没有想到怎么样，耶洗别讲了一句话，明天这个时候若怎么样，我就要取你的命了。他就怎么样，好，那一句话列王记上19章3节那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以利亚看见这光景就起来逃跑了，然后呢一边跑说，哦，我要死我要死，哦，因为呢那个什么呀，他要取死嘛，他要死嘛，对不对？他要死为什么要跑呢？就地正法就好了，为什么要跑，对不对？啊，我要死啊，我要死啊，弟弟造工以为死啊，你看这样，啊，他就卖造就死啊嘛，对啊，你看啊。然后呢死的理由很怪的一个理由，他说怎么样，他死的理由就一个，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哦，你不比你老爸你若说较好就要死啊，啊，你知道你如果去读那一段都很有意思，你去看好，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要死了。如果你读他的历史你就知道，原来哈巴利在以色列已经蹂躏他们很久了，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们都没有办法除去他，结果这个责任落到以利亚身上，以利亚说我也没办法，因为杀了450个巴利的假先知，看到以色列没有复兴了，其实复兴已经开始了，只是不是用肉眼看而已，但是他认为怎么样，他看到以色列没有因此而复兴，他就见这光景就怎么样起来逃跑了，起来逃跑。所以呢我讲这个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怎么样看环境，大家承认吗？我们很容易看环境的，其实复兴已经发动了，但是我们不是凭信心而是凭眼见，你知道吗？啊，所以你还记得那个什么多马，你还记得那个多马有没有，在约翰20章的时候，如果你去看多马怎么凭眼见，我跟你讲啊，我们基督徒常常凭眼见。20章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玛利亚去坟墓要找死了的耶稣，结果呢一发现怎么样，坟墓怎么样，石头滚开了，坟墓是空的，赶快跑去找谁啊，找使徒，结果呢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里面去一看，好，这个以后有机会跟你讲，因为在教书的时候常常讲，这三个人的看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哈，结果他看了以后怎么样，两个男生就回家了，那个玛利亚就留在那个坟墓，然后一直哭啊哭啊哭啊，然后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他以为是管园子的，说你把尸体拿到哪里去啊，赶快告诉我，然后呢耶稣就叫他玛利亚，然后回头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然后耶稣马上讲一句话，你不要摸我哈，然后呢他说我还没有去见天上见我的父，所以你不要摸我。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约翰福音20章的后面哈，就看到一个什么多马，当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其中。结果呢，多马一回来说：“哈，亚瑟来鬼啊！”吼，他很懊悔。所以我说哈，重要的节日聚会不要缺席，就是这样哈。啊，耶稣来过了，我怎么没碰到啊？哇，这个怎么样？他就很失望哈。他说哈，如果我不手探入他的这个钉痕哈，跟腋下的枪伤，我总不信。耶稣，你知道圣经讲，耶稣为了他，所以不是每次都有这个恩典哈。耶稣为了他，8天以后就向多马显现，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不是要来探吗，要摸吗，你就来摸嘛。好，哎，我问你哦，东马敢不敢去摸啊？啊，不敢啊，你知道不敢去摸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那耶稣讲的那句话就很重要，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人怎么样，有福了。好，我问他，好，我们来 brainstorm 一下，刚才玛利亚就不能摸，然后东马就叫他摸，耶稣是不是重男轻女？哎，你读经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啊？我跟你讲，读经找问题是好的，你不要说啊，接然后常常找问题，我查经班很讨厌他哈，这个常常找问题哈。你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过？哎，刚才就叫他不要摸，然后呢，多马就叫他摸。我有一次在巴黎上课的时候，你知道巴黎那个学生有的是嫁给法国人的，然后呢，他们习惯用法语圣经啊，因为可能跟先生一起上礼拜堂，因为那是天主教嘛。但是呢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习惯有的用法。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哈，有一个姊妹在说，哦，我讲到这里，她说牧师啊，法文圣经写得好清楚哦，就是怎么样，意思不是原文，不是摸，而是拉的意思，拉住，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怎么样，玛利亚我现在要升天要走了，我复活要走了嘛哈，好，不要拉着我不放。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过程是有一个阶段的，以前是跟随看得见的耶稣， 将来要跟随看不见的圣灵，你知道我意思吧？要从看得见的进入。我问你哈，很多初期到教会来都是因为哦，哪一个弟兄、哪个姊妹对他很好，所以呢，他就带他到教会来，好，然后呢，这聚会的时候总是坐在他旁边的哈。哎，你如果好老是这样过了一年两年还是这样哈，那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带他的人应该怎么样？让他建立跟神的关系嘛，对不对？以前是跟随看得见的这个朋友，对不对？但是信仰要进阶到一个什么？你不要老是抓着我不放，要跟随怎么样？跟神看不见的神建立关系嘛。信仰的过程是这样，虽然是借着他带我们进来进入信仰之门，但是最终要是跟神建立。所以呢，复活的耶稣就跟玛利亚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抓着我不放啊，因为他知道玛利亚要怎么样，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信仰的阶段。”而到了多马的时候呢，多马是什么呢？多马他是一个 Thomas， 他是一个啊，是我们说有怀疑的。但是呢，耶稣跟他讲，你因为看见才信，那边看见就，所以这个也是对玛利亚讲的。我们今天信就不在乎什么眼见为凭。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 ，Saint Thomas 后来派到去哪里？派到印度去。我觉得神也是先装备他。因为印度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国家，怎么样？当然后来哈，这个印度教的发展也是在主后才发展。但是你知道，他先去打好一个什么基础呢？就是呢，怎么样向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国家传讲一位看不见的真神？你知道今天印度哈 ，St. Thomas Church 还在那边，你知道吗？也是一个见证，告诉我们说，当初多马怎么把福音带进印度？你知道印度今天已经北印度已经成为今天全世界福音最兴旺的国家之一。有一年在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开普世宣教大会，哦，第一个派最多的就是美国，派了400多个宣教士去。第二个我们常常会讲，大概是韩国吧，对不对？韩国很兴旺啊，而且他们的目标是派10000人到世界各地去。哎，不是，第二名是印度，派了200多位宣教士去。啊，印度是一个很凶。如果你看过新闻去年的时候，你看到印度很多信道的传道人教堂也被烧了，那是在印度被印度教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印度是一个很像 Thomas 在那边，我觉得是神耶稣差他去立下一个功劳。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经历很重要，看这个光景，我们人都会眼见为凭的，看这个光景就起来逃跑了。彼得看到风浪很大他就沉下去了。我们基督徒都会有这个试炼跑出来好，那我们就再讲了哈。那跟以利亚一样，都会有软弱，彼得也软弱，他就怎样？所以我刚才讲哈，我们在祷告以后，神说哦，这条路可以走，这个生意可以做。我跟你讲哈，那个初信的信心需要怎么样？不停的怎么样成长？你知道哈，有的人怎么样？有的人一怎么样？一生意一好以后啊，信仰就不见了。我曾经到西班牙去的时候。西班牙巴塞隆那去，结果呢，我在那边牧养宣教。有一天呢，他们说牧师你要不要去看一个弟兄？以前他还是我们教会的同工，现在都不来教会了，我就去了。那同工就先跟我讲，他说啊，这个弟兄啊，以前在教会啊，只有一间店的时候都来聚会。结果呢，他说弟兄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想开第二间店。哎，你知道我去西班牙的时候碰到一个小伙子才18岁而已。你知道他祷告怎么祷告？他说：“上帝啊，我在我20岁以前要开6家餐厅。”哦，你能得用这种做你的人生的标杆，你知道吗？开6间。哦，有一天我上课完了以后，你知道西班牙我们上课是上什么？上两堂课，8:30到12点，然后呢12点哈，1点到早凌晨3:30，因为呢。给那个餐厅来的人可以上课，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开那个午夜的，你知道吗？哇，我已经3更半夜了。他说：“牧师，你上课完了以后，能不能我开车送你去看哦？”我暗喜欧说说哈，去哪里？你知道？去一个店的门口说：“牧师，你能不能为我祝福祷告？这一间就是我要买的哈。”所以我有时候做牧师也牵扯到人家买店，你知道吗？所以他说要励志。所以呢，在那边做生意常常会。那这个人就是开鞋店的，他说：“牧师，你去探访他。”我去了。你知道哈，很多人哈都是要做生意为他祷告，生意一好就不来教会了，你知道吗？有一次哈，有一个长老，他是做生意的，然后呢，他有一个习惯呢，每个礼拜六晚上都要结算。 结果呢，他那一天那个礼拜生意好得不得了，所以结算到三更半夜。然后呢，隔天哈，他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牧师一看到他吓一跳，长老，今天是你领会，你知道吧？啊，忘了，对不起，圣经圣诗抓了就往台上跑，你知道吗？哈，然后呢，你刚才丁诺告会都会有，礼拜的时候都会怎么样？都会有宣告嘛，对不对？用经文宣告。阿姨的怕亏哈，他读诗篇。本来要读诗篇137篇第五节，一打开圣经，心也都没有预备哦。一打开诗篇137.5，哇！因为眼睛里面都是钱，你知道吗？哈，都是数字，都是 money， 你知道吗？诗篇137.5，哈，哇哟，哇，而且真闹鬼，丢了个闹鬼，你知道吗？阿德来哈，牧师就跟他讲哦，哎，长老啊，你都好像今天礼拜你没预备心啊。他说，牧师对不起，我昨天结账结的三更半夜，神太祝福我了哈，我算的都算到三更半夜啊，都没有预备心，也不知道今天要领会，对不起。啊，牧师就问他，长老你有多久没灵修了？哦，我生意太好，一个月都没读圣经了。我说哈，你一个月没读圣经还可以活到今天了啊。所以呢，我跟你讲哈，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你祷告你一间殿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哇，你还要扩充啊，大家教会都为你祷告，好，两间殿三间就不来教会了，你知道吗？神一祝福他也不来了。所以我去到的地方，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你一天一间殿的时候神还祝福你，两间殿的时候，我就用诗篇16篇，你知道神赐给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哈，你用神量给我地界何等的美好哈，我的产业在，我就用这个跟他分享，他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他说，牧师啊，我已经越过那个边界了，我已经回不了头了。哇，他用诗篇给我回，你知道，他说我已经越过那个界限了。我说哇，你还可以用诗篇回我哈。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是越过了，越得很远了，回不了头了，你知道吗？坐落了神用他的量给我们的地界，有的人都已经越得很远了啊，回不了头。那我是觉得哈，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在为人家做生意祷告的时候，你要加一个条件，上帝祝福你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上帝了啊！啊，上帝祝福你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你的侍奉，你知道我意思吧？很多人爱祝福，你知道吗？但是呢，回不了头，啊，神给他恩典，他到时候就忘光光了，你知道吗？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彼得说怎么样？耶稣，我从这里到你那边可以吗？耶稣说可以啊，你来啊。但是这个初信的信心要经历怎么样考验的？好，我问你啊，彼得有什么考验？我问你哦，12个人有一个人跟人家特意独行了，后面的人会不会在那讲啊？今天都爱出风头啊，你看哈，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爱出风头啊？这个人在啊，他就要做我们的头啊！你看看他，哦，他一个人就自己要出去了哈，怎么样哈？哦，第一个是后面的，第二个呢怎么样？走啊走，你知道都会有挑战的，对不对？好，他看到风浪怎么样，他就沉下去了。好，你如果读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哈，他沉下去的时候，彼得怎么样？说什么？主啊，救我！4个字而已，我跟你讲，你不要讲哈，这4个字很简单。听说有一次哈，台湾有一次这个台北有一次牧师大会，哇，南方啊怎么样？有7个牧师说我们一起上去吧，就搭那个7人座的那个哈 minivan 就去了。结果呢，巧不巧的哈，刚好怎么样？过平交道的时候熄火了，你知道吗？哈，啊，这车子停在那个平交道上，那个是开车的人是闯，人家平交道已经快下来，他还闯，结果停熄火。哇，那个火车就越来越近了哈，然后呢，7个牧师也没有一个人说主啊救我，都说啊戏啊啦，差嘛啦，气啊啦哈，没有一个讲说主啊救我的，你知道吗？所以哦，你知道牧师有时候也是很不属灵的，你知道吗？嘿，所以呢，到了紧要关头不会讲说主啊救我，你知道吗？哈，所以呢，我跟你讲，到紧要关头才显出他信仰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吗？彼得还会讲说主啊救我，对不对？他就把他救起来了。你知道救起来以后，耶稣还骂他一句，你这个小信的人。哎，耶稣怎么没骂那个11个在船里面的人，骂这个特别热心的人。有时候我在教会就有很多人说，牧师你看好我，你们看那个弟兄了，他越爱主怎么越不顺利哈。啊，这个 oral defense 哈，教授也刁难他，好像那生意也做。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想法，你看越爱主，你看彼得越热心，你看看耶稣不骂那11个在骂这个人，你知道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啊，越做越多，被人家怎么样批评的越多，对不对？啊，干脆不要服侍算了啦，啊，人家你看人家都过得好好的，只来做礼拜，人家好的无比，也不会讲他什么，对不对？啊，你这个越热心越被人家讲啊，你知道吗？哈， 哎，我不知道你们都有没有这个挣扎哈，都有这个挣扎没有？那我想，我们牧过会的我们就知道了啊。有时候就是吃力不讨好，少做少错哈，多做多错。所以呢，彼得就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哈。”耶稣就骂这个人。好，我跟你讲，经历不一样，对不对？我跟你讲，那十一个在船里面的人是远远的认识耶稣，而彼得是怎么样？亲身经历主，你说对不对？那十一个不过是远远的认识主啊！我不知道你们，我那时候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1972年9月3号信耶稣的。你知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妈妈、爸爸妈妈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干么子啊？你不知道你是长子吗？将来我们谁拜啊？”哇！然后我爸爸也很生气。后来呢，我爸骂得要死，我爸妈啊，好了，他长大了，让他去了。他加一句话：信耶稣就好，不要去受洗哦。啊！结果我5个月以后哈，就跑去受洗，1973年1月7号受洗。哇！我爸爸一下子生气了，好，脱离父子关系的，以后不认你这个儿子了。哦，骂得要死。然后妈妈说，最后也替我走，好啦。你然后妈妈又加一句话：受洗就好，不要去做牧师哦。哈。所以你知道吗？我有人说我妈妈还没信耶稣就会说预言哈，所以，所以你知道哈，我们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哈都会有这个挣扎了，你知道吗？哈，那我们看到彼得老实讲，稍微特别热心一下，但是他遭遇的问题就比别人多，你知道，就比别人多，但是你知道经历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一章的经历影响到他后面的承认。虽然他说天上的父若不指示你，就不能，不是靠血肉，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经历也是很重要。配合，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那个经历，老实讲我们在读经也好，在很多侍奉上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到我觉得彼得那个跟其他十一个使徒不一样的经历，让他对耶稣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刚刚才发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我们来往后看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他说怎么样，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什么磐石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磐石很多人以为是彼得，不是的。好，彼得是 rock 没有错，但是不一样，因为磐石希腊文本身是中性的。你知道我们英文有阴性跟阳性，对不对？希腊文有中性，你知道吗？好，那彼得是阳性。那有人说那这个磐石应该是基督哦，教会建的，也不是，因为基督本身是什么？也是阳性的。好，原来这个磐石是指的是彼得的那个宣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我们怎么知道？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翻一下到后面好不好，约翰一书第四章。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哈。对不起，第五章第四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什么胜过世界，使我们胜的世界的，就是什么？好，第五节，你看哈，胜过世界的是谁？不是那信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所以你们看到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这个宣告，这个信仰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教会要建立在这样彼得的这个很重要的宣告。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彼得在那里第一个讲到说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是永生神的儿子哈。所以我们看到彼得遵照了耶稣的教导，把这个重要的信仰建造在这个成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耶稣就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所以我早上已经跟你讲了，耶稣自称都是人子， 基督是以后复活以后所用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宣告以后哈很重要的，我们看这上面有哈，哎，下一章看。好，我们看一下哈，自从他宣告以后呢，耶稣跟他们讲两件重要的心事，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哈，也是很重要的信仰的转接转捩点。一个是第一次提到教会，第一次提到教会。福音书就是这里很重要，提到教会，教会的观念第一次跑出来了，啊，教会。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会提到教会，因为你知道马太是一个，哎，你们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马太福音是写，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路加，马可是写给罗马人的，哈，那，啊，路加是写给犹太人的，哈，那你知道马太写给，路加是写给希腊人的，哈，然后约翰福音是写给普天下后来信耶稣的人。那我们知道马太在针对犹太人是很重要的哈，犹太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哈，教会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些信耶稣的要慢慢脱离犹太教的荫蔽遮盖啊，他要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团体。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是一个什么呢？彼得告诉所有的这些，意思就是这个宣告很重要，就是将来这一些信耶稣的人，他们有一个新的机构，新的团体叫做教会，脱离整个犹太教。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犹太教主后70年就被这个耶路撒冷就被罗马，这个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给摧毁了，基本上犹太教那有形的信仰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基督徒就显出来，它是另外一个团体，有别于犹太教的。所以这个团体要怎么定义它？马太就说这个就是教会啊，这些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第一次被提到，教会就是神的新的选民，教会要离开犹太教的荫蔽，将来要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团体。所以教会的观念第一次显明出来哈。第二个我们看到哈，耶稣才开始跟他讲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的和祭司长许多的苦，并要被杀，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也是新事，从来没讲过，第一次讲。就是呢，他们的信仰已经过了那个转捩点了，开始跟他们讲重要的这两件事情啊，重要的这两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信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好，彼得呢就怎么样，一听说耶稣要受死，他说你绝断不能上去哦，断不能去哦，啊，你不可以这样做啊，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天父的意思。哎，刚才是天父指示他，现在又不体贴天父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有的人怎么样？有的人是这个理论对了哈，生活错了哈，很多人会讲，但是生活跟不上哈。我们很多人基督徒也是一样哈，圣经对了，但是呢生活没有跟上来哈，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两种形态了哈。好像生活跟信仰不一致了。好，我主要讲到这里是要讲到教会的权柄、捆绑跟释放。好，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不久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哈，18章就出现了。18章，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回头还会讲这个哈。我们来看一下教会出问题怎么办？我们看一下18章，18章马上就来了哈。好，18章在讲什么？18章就在讲教会权柄的运用。哎呀，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呀，你们两三个人，好，同性可以奉耶稣的名聚会，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哈，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跟你讲哈，当我们在每一次在讲这个的时候，小心一点，你已经在运用教会的权柄了。你知道，两三个人啊，两三个人，因为你看整段的18章，你会发现其实呢，已经在用教会的权柄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了啊。当然同心合一是在前面，他是要求的同心。好，我们来看一下18章好不好？18章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18章哈，好，我们来看一下18章，基本上分成四段。第一个主题是门徒争论谁为大，因为怎么样，耶稣一讲完了怎么样，新的启示他们，新的要进入新的阶段了。耶稣怎么样啊？将来要一个机构，有一个叫做教会的啊，还有一个天国的， 还有天国的钥匙。哇，这个组织形态一出来以后，马上就是那谁最大，那里面谁要做最大的。好，我跟你讲，我们在东岸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如果那个中文学校起先要开创的时候，没有人要去的，哇，都是三拜托四拜托啊，辛苦的把中文学校建立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中文学校，一建立以后，有形有体，人越来越多了，修行被做好定，你看不看？已经成了嘛，你知道吗？啊，他就真的想做头。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没有 property 的时候，没有教堂的时候，大家怎么样？主席执事啊，推来推去。一买了教堂，一有了 property 以后，有那个决定权，要租给谁，借给谁的，哇，修行被做丢了头，你看不看？哈。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些问题，就是人的私欲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呢，在当时我们就开始十八节就开始讲，那这应该天国里，既然谈到天国了嘛，天国的钥匙要交给谁呢？谁最大？哦，就开始争论了，谁要最大的？好，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什么？他说，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便使他站在他们的当中，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啊，所以我们看到他说：“所以呢，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什么？就是最大的。”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石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就讲到这个怎么样，谁是最大的。好，既然说天国里面像小孩子的样子，哎，你不要轻看他是小孩子，你不要让他跌倒了，跌倒了就怎么样，就麻烦了。他说怎么样，倒不如把一块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他丢在深海里面了。意思就是说，跌倒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不要轻看他是一个小子，你就轻看他，而使这个人被绊倒了，被绊倒了。好，你知道他在讲这个小子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形容词，你看这个在第十八章的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些基督徒的身上有没有天使？有没有？有。你去看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你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谁啊？服役我们这些人。你看这个小子里面身上有没有天使？有。而且这个天使还常常到天上去报告的，不是廖北亚，是那种天使是什么服役的灵，常常去跟我问你，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天使去跟天父报告的时候垂头丧气啊？哎呀，上帝啊，你要我服侍这个人好软弱 哦，晚上开电脑都在看色情网站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讲这个？我有一次到莫斯科去的时候，我没有，我这次有带电脑来，我有一次那次没有带电脑，然后呢，我要 check email。我住在弟兄的家，我说弟兄啊，你能不能借我你的电脑，我 check 一下 email。 他说牧师，好啊，他就把那个电脑 set up 好了我就在网络要进入那个我的 email 里面，我不知道去按到哪个，突然之间他过去看的荧幕就那个跑出来， website 就跑出来，哇，里面有色情网站当然我讲了这个以后没有人要借我电脑了我问你基督徒有没有看这个网站？有没有？我跟你讲，牧师都在看，你知道吗？好，当然我们会有理由说，哎呀，牧师啊，这个工作现在压力好大，大家都想要 relax 当然这个是理由。我刚才上一堂已经讲过了天堂是不是独眼龙一只手的？为什么眼睛挖掉？为什么手砍掉？我跟你讲你知道一般来讲情欲是从哪里开始的？从眼睛开始的。为什么他讲眼睛，他怎么不讲脚？他怎么讲眼睛跟手？我以前在这个营造业工作，在台湾营造业工作，我知道，你知道我们常常这个在工地完了以后那个包商就请你去吃饭，第一摊第一摊是吃什么呢？到饭店里面去吃，哇，叫很好，然后喝酒， 我跟你讲，放纵情欲啊，喝那时候我们喝那个绍兴酒是这样啊，一杯一杯干的，你知道吗？啊，那时候很多人就吐啊，怎么样？哦，那种哈、哦，我觉得那种场所会短命的。那、啊、我们后来怕一杯一杯这个绍兴酒这样干了、啊，后来就放酸梅啊什么，哪有人那么厉害的哈、啊？完了以后你知道吗？到北投去，哦，到那个色情场所去，第二通啊。我跟你讲，我们在营造业是这样，我在营造业看到人性的败坏黑暗是在营造业看的。你知道我们那个工地有、哦、医院刚刚盖起来，你知道那个只有结构体，男的女的工人、哦、在地下室二楼那种蚊子很多的地方在那边做性交易。我就说哎呀，人性的败坏你知道吗，在那个工地里面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哦、那时候是放纵情欲啊。所以我们看见哈、哦，老实讲，人没有办法胜过的。人的眼睛啊，是第一个接触世界的。然后呢，你光看了、哦、不满足，就用手去动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要把眼睛挖出来，要把怎么样手砍断，那是有道理的。讲到因为这样促使着我们看到妇人就动一念，所以正常的男人是不会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而是那些天天浸埋在那个那种环境里面的。思索看到又思索的，我跟你讲，那个充满着思想的时候就会做那些事情，就会去看到。所以正常人是不会的挑战，但是呢男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就是那当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哈、哦、老实讲我们是非常软弱的啊。所以我们弟兄跟弟兄真的要彼此勉励。我在那个东莞深圳的时候，我们有遇见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弟兄组成的。你知道有一次呢，我在他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时候，其中弟兄当中有一个姊妹那一天决志信主，哇，这一群弟兄就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背景，这一些哈都是台湾人，以前早期去到中国珠三角都是放纵情欲的。我跟你讲，那时候有太太有时候没有去，就在那边，他们说后街啊那个台商聚集的地方啊，十个十个倒啊，你知道吗？在那边十个十个倒，都是那种色情的引诱，太厉害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老实讲，很容易啊。我们这个里面哈，你说天使要去跟上帝报告什么呢？你想我们的生命他很清楚的，我们要去跟，那我问你，上帝会不会担心的？会担心的，圣灵会担忧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哈，老实讲，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让一个人因此而绊倒，老实讲，那是很严重的事。不要忘记他说小子身上都有天使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哈，老实讲我们从这一经文我们看到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什么？谁要做大的？谁要做最大的？天国刚刚讲出来，谁就人就开始要争谁为大了。第二个，不要轻看哈，都要像小孩子的样子，天国都小孩子的样子。那你不要忘记了，不要让一个跌倒，那一个跌倒的话，哇，连主耶稣都要去好好把他找回来，付上任何的代价都要去把它找回来。当一个人被绊倒，那绊倒的人就有祸了。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好，怎么样来对待得罪你的弟兄？如果说了哈，如果说 A 跟 B 在争谁为大了，结果呢 A 伤到 B 了， B 跌倒了，那反过来问说 B 你怎么去啊？你怎么去啊处理那些伤你的弟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怎么样，就开始产生的第后面这一段了哈。就是若你的弟兄得罪你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有没有看到十五节？有没有？他说呢，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怎么样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了。好，还有呢，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见的口做见证，句句可定准。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天上，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因为已经把教会给请出来了，有没有看到？所以教会又出现了。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只有马太有而已，教会只有马太有而已，在福音书里面哈。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教会又出现了，啊，已经在处理教会的机构的解里面的这些问题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了。然后呢，两三个人同心来祷告了，已经基本上在运用神给他教会的权柄了，然后就开始在处理这些事情了。好，第四个是什么呢？好， 这些都处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哈，原来他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啊？饶恕。哦，彼得那时候就很怎么样，很聪明了，他就自以为聪明了，他是进前来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可见彼得也被人家得罪过，他也知道哈。他说怎么样？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怎么样？我说不是的，是乃是什么？七十个七十哦，台湾人很会数学，一下就算490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490吗？不是的，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就是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完全，它是怎么样？不是490，而是怎么样？好，我问你哈，我问你哈，如果有人得罪你，你饶恕他了，好，哎，这第一拜哦，哈。然后呢？不久又饶恕第二次喽，吼、哦，哎，这个是第五次了哈、哦。啊，我问你哦，你再算几次几次的时候，有没有真饶恕他？没有啦。所以490是在讲什么？就是当你已经饶恕他不知道几次的时候，怎么样？那才是真饶恕啊，对不对？你还在算几次的时候，他有没有怎么样？那表示你还在计较嘛，哈、哦。你知道有一次哈、
哦，老实讲，
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哈。你知道我才发现一件事情，我心中有一个监狱，哇，把我过去30年不喜欢的人全部关在里面，其中被我关最久的是我小学6年级的老师。我那时候读老松吼，你知道我们老松吼那个升学压力很大的，你知道吗？我五年级就开始补习了，不到眼镜这么眼镜戴的这么深，你知道吗？我那个老师哈家很省。电很省，那个20烛光的吼，一大堆学生都在里面补习，20烛光怎么那个，也先点力干啥啊？小小的灯光，我们就在那边拼命的补习呀、啊。老师家补的，他很节省，补到大家都戴眼镜了哈。然后呢，6年级那个老师更凶悍，哇！我哈，我跟你讲哈，我天天哈都穿2条裤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而且那时候被打了屁股红红像猴子哈，你知道我那2条裤里面的裤子还塞卫生纸，你知道吗？我们天天被打，被那老师打。但是那个老师哈，我从这里后来，我说我那时候要是早信耶稣，我就不会这么惨了，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你知道哈，那个老师哈一打哇，声音不对，当场脱裤子，你知道吗？因为里面塞卫生纸嘛，一打那个藤条4尺长哦。气球哦，4尺长哈、哦，然后呢，一打以后，我们那时候没有经验，你知道吗？老师一打，我们越闪得越远，对不对？啊，被那个藤条尾巴打到什么？越疼。哎呀，我那时候不懂属灵的原则，我要是懂的话，我就怎么样？圣灵的原则是什么样？当你被神一管教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离开神越远还是越近？你要越靠近上帝啊！我那时候要是知道这个，我就不会疼了，你知道吗？因为呢，老师一打，我就往老师那边一挤，对不对？就不会被藤条尾巴打到，你知道吗？他打得很痛，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常常天天被打，几乎天天被打，打得屁股都痛得要死哈。这个老师哈，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恨他？你知道有一次我们考试的时候都是前后改考卷的，然后我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改前面第一个同学的考卷，我们交换考卷，我们改。那我那时候不知道哪里来的怜悯的心，我看他59.5，你知道，我就给他加自己加0.5。他就刚好60，然后我们把考卷还回去了。那个老他又是第一个，你知道，我那个老师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怎么这个人刚好60，你知道吗？哈，好，那我就呢就开始拿起来一算，59.5。后我那个老师哈脾气很暴躁，拳头握着，一直走到后面哈，然后呢把我脑袋敲3下。我回去以后就长3个包，你知道吗？我妈妈我还那时候拿那个万金油一直搞我推后，这么看，我从那天就开始恨他了，你知道吗？我后来说，我以后没有考上台大，我都怨他，你知道吗？那时候，你把我脑袋敲坏了，让我那个考试也考不好，什么都考不好哈，都没有考上第一志愿，所以我就恨他。你知道哈，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突然之间哈，神让我看到自己的境况，我就发现我自己心中有个监狱，把我30年来不喜欢的人关进去，而且哈还怎么样呢？想到哪一个人就把他叫出来打几下，又把他送回去。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现象没有？每一个人，我那时候才发现我是恨人的，你知道吗？我就监狱里面关了。那你知道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去读神学院的，我心中还有监狱，我怎么处理？后来我跟一个牧师分享，我很勇敢去跟他讲这个事情。那我那个牧师就教我哈，他说这样好不好？你要为他祷告。好，只有祝福，你不要加上任何条件，也不要咒诅，就为他祝福神啊，你就祝福这个人。 然后你祷告一个月看看，连续祷告一个月看看。我还印象很深刻，他教我这样祷告，我就回去祷告。你知道我祷告到第十六天的时候，我就把他释放了。后来我不但释放他，我就把整个监狱给拆掉了。我跟你讲，这个有什么好处？我后来哈对罪非常敏感，尤其对恨就很敏感，因为我花了十六天才把它处理掉，我没有办法处理，我花了十六天才把恨的事情处理掉。所以呢，我后来对恨，你心中的恨非常敏捷。所以我这几天我还跟我师母讲，他我说在教会里面哈，有时候一些人哈跟牧师过意不去的哈，我现在名字都忘光光了，真的，我没有一个记得的。有时候还问师母说，哎，一个在下面名啊，我还会问他的，我真的都忘光光了，真的，我不会放在心里面，好，不管他对还是错，我都不会放。我觉得那个功课帮助我一辈子，就是呢，我不会去记恨。我不会，我那从那，因为我花了十六天学了一个功课，我就以后就会很敏感哈，所以呢，我就永远记得，因为呢，我后来又经历神哈，只要一恨哈，人基督徒很容易进入黑暗里面，你一进入黑暗，你就很多东西就看不到，就会有偏见，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心里面不能有恨，啊，真的，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常常要面对圣洁的神哈，神光照我们，所以你去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哈。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必与天父相交。我们若不在光明中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天父来往的啊。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彼得在讲说，那饶恕七次够不够？那问题不在乎数字，而在乎说你是不是 totally forgive 他了，对不对？全然的赦免饶恕他了。我们一般叫做饶恕哈，弟兄跟。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或者人跟人之间，我们就一般就讲饶恕哈，是不是你全然饶恕他？哎，我问大家哈，饶恕重不重要？你去看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五节，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天愿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祷告完了？因为全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后面为什么加那两句话？为什么加那两句话？你们饶恕人，天父就必饶恕你，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为什么要加两句话？为什么要加饶恕那两句话？因为如果我们祷告心中还没办法饶恕人，你说那个祷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问你哈，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两个人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有没有？法利赛人跟税吏呢，来到神的面前，他怎么祷告？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先祷告，对不对？他怎么讲？他说我不像隔壁这个人，他连名字都不会，我不像这个隔壁这个人，又怎么样？又收贿赂，又是犯奸淫的。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而且十一奉献我都交上了。你知道他的祷告是控告加报告，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看到他的祷告是控告加报告，有没有？好。哎，我问你哈，有的人哈，你去看祷告会，有的人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会骂人的，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听过哈？啊，祷告他是控告加报告。好，我问你哈，你知道那个税吏祷告怎么样？头都不敢抬呀，怎么样？捶着自己的胸说怎么样？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好，后面那一句话很重要。耶稣说怎么样？这两个人回去谁为义？什么叫做谁为义？谁是跟上帝有关系的？是谁啊？就是税吏，他祷告就一句话而已，他不想到，你知道圣经怎么评论这个哈？你去看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圣经说他是自言自语，天花板都穿不过去啊，你知道吗？自言自语的祷告，他的报告，他的祷告是报控告加报告的，对不对？他这个祷告是不会达到神的面前，而那个人怎么样？低着头，头都不敢抬啊，捶着胸说：“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常常会用这个经文说，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到底你要装成圣洁的圣人来到神面前，还是用一个蒙恩的罪人来到神的面前，比较容易一点，比较容易一点，对不对？如果我们要那要打扮成那个人圣洁的圣徒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啊，夫妻好得无比，孩子很乖，我跟你讲，那很辛苦的，你知道吗？我们不如怎么样，把自己怎么样，老老实实来到神面前是一个什么蒙恩的罪人，对不对？当然。很多人说艺人都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都说他们没罪，而教会都是什么罪人都在教会里面啊。但是我们是加一句话叫做什么蒙恩的罪人，因为你知道保罗在离开世上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说我到如今，他用现在是 I am， 我是罪人中的什么 罪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到今天也是一个罪人，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为呢，如果没有看到自己到今天仍然是罪人，他不会需要神的恩典的。就是因为我们到如今还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天天保守着我们。但是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所以呢，当我们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老实讲，罪人处理罪人的问题啊，老实讲啊，我师母常常喜欢看啊，常常喜欢讲一句话，那个小孩子才出生不久，他就会说那个是小罪人啊，都一样是罪人，你没有教他，他就会欺骗了，他就会说谎了，你知道吗？都是罪人嘛啊。所以我们看到，老实讲，处理教会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叫我们说饶恕？不饶恕别人的话，老实讲，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这是处理我们心态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呢，老实讲，处理教会的问题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记不记得耶稣在讲到这个马太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没有？然后呢，他说怎么样？最后三十四节怎么讲？后面讲到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没有？才讲完这一句话，第马太这是六章三十四节，马太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马上讲什么？讲人怎么样？不要论断别人，对不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最大的难处就是人跟人的问题，有没有？就讲到论断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自己怎么样？忘了自己什么？指别人自己眼中有，不忘了自己眼中有什么？有良木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看到饶恕就变成什么呀？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在处理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彼此饶恕？有没有彼此饶恕？好，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经文里面哈，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这个后面跳得很快了哈，有的是我从那个别人的网络上。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slice 跟人家不一样？这个是我有 copy 一些人家的资料来的，所以跟我上面前面两个都不太一样，因为这是用别人的资料，稍微讲一下哈。好，所以我们看一下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好，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经文，饶恕完了以后有一个主题。好，再下一章。好，主题是什么哈？你就发现怎么样？我们发现呢，处理的是什么？教会的建造、教会的生活和纪律、冲突的处理、惩戒的事情、沟通之道，然后呢，怎么样去听，怎么样去说，好，然后呢，用爱心怎么样来包容，好，还有呢，建立在慈爱、公义跟慈爱上面，怎么认罪、怎么悔改、饶恕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很多了哈，这里面讲了，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么多。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呢，我们刚才读过的整个十八章的经文里面提到的还是刚才那四方面的事情哈。好，我们看一下主角是谁，在神的眼中谁是最为宝贵的。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一个小子里面，在天国里面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为他祷告，怎么样不要让他跌倒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关系哈，好，我们看一下哈，如何回应？回应和面对得罪你的人。他说，你如果我们要去寻找，得着了，就得回了我的弟兄。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得着是很重要哈，怎么样把它挽回回来？当我们私底下一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劝勉他哈。好，我问你哈，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为什么要处理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刚才讲过，有人在找完美的教会哈。我问你，人为什么，基督徒为什么不完美？如果我们去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哈，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因为什么呀？他是从神生的，我们就会很纳闷呐。圣经不是讲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吗？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我跟你讲，中文圣经不太清楚你如果去看 NIV version 哈，英文的哈，你就会发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很清楚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你知道我意思吧？就犯罪已经不是成为我们基督徒的那种习惯性的东西了，习惯性的东西了啊。 我以前住在那个士林哈，我们在天母隔壁。那时候早期的时候，天母有国际那个美军顾问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可能我这个年龄你大概就知道，天母住了一群外国人哈。那在那个士林一带有一个那个小偷集团，专门偷美这个外国人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年轻人哈，他刚刚加入这个小偷集团，结果呢，那些这个小偷集团的老大就叫他们说，你们去偷这些外国人，偷越多越好。结果呢，第一天呢，他们回来以后，这个小子哦，偷的东西才一点点。这个老大一看到他，这一个巴掌把他打过去，他说：“你这个笨蛋，怎么才偷一点点哈？”那个小伙子从那天开始就立下一个心志，我要偷最多的。结果呢，他就去偷啊，哇，真的偷了很多哈。有一天怎么样？他去偷的时候被美军给逮住了，你知道吗？哇，那个美军哈逮住了他以后，没有打电话报警，他就怎么样？叫他在他家的沙发坐下来，然后呢，这个美军就开始跟他讲了。他说哈，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今天也不报警，但是啊，某某人，我劝你，你这么年轻，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偷东西了，那毁坏你的人生的前途，你还是不如找一个工作，好好工作吧。哇，这个小伙子一听哦，这个外国人这样对待他，他就怎么样啊，心里就很感动，然后他就跟他讲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他就心里就怎么样，他就心里就非常感动，虽然他不是马上就清楚耶稣基督是谁，但是看到这个美国人哈，非常的对他非常的慈祥，对他非常的好，他就非常的感动，所以呢，他那一天就回去了，就离开那个团体了。结果呢，你知道这个小伙子一下子找不到工作，然后呢，有一天肚子饿的时候怎么样？他经过那个包子店的时候，那个技术还在了，不是一信耶稣就不会技术，他技术还在，就怎么样？哎，抓一个包子放在口袋一下，怎么样？技术还很好的哈，然后呢？到了那个街道转角的地方，正要拿起包子来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说怎么样，你怎么可以吃偷来的包子？哇，这个人怎么样，就不敢吃了，怎么有一个声音跑出来，他就觉得很怪哈，他就走回去了，有一个力量就给他走回去，走到包子店，老板他说，老板啊，我刚才肚子很饿，一下没有工作，所以肚子很饿哈，啊，我偷了你一个包子，我说这个包子还给你吧。哇，那个老板一看那个包子被他捏过了哈，说阿伯，你吃了，你吃了，你吃了。然后呢，再一想哦，哇，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这么诚实的这个年轻人，他说啊，要不要这样？你刚才讲不是，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有工作吗？那你要不要在我这个店里面工作啊？哈，他说我又没技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没关系，我教你，你就先从挪这个面粉开始。哦，这个人就好高兴，就找到工作了哈，就在那边面包店里面工作了。我问你哈，刚才说什么样？立下决心哈，说怎么样？要偷最多的，现在哈偷一个包子哈，啊心里就不舒服。我问你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圣灵住在他里面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重生的经历嘛哈，只是他不清楚而已。好，我问你，那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重生了，那为什么还会犯罪？好，老我哈，圣经里面有没有老我？没有这个字，我们叫做旧人，对不对？以佛所说叫做救人，脱去救人哈。好，我问你哈，我们基督徒一般都不知道这个里面的结构哈。其实哈，你知道我们的灵魂是得救的，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肉体啊还没有全然的得救。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呢，基本上是已经实现，但尚未完成。我们叫做神学上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好，耶稣曾经讲过说怎么样？如果你看到我赶鬼，就知道天国已经在你们当中了。但是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愿你的国降临。搞不清楚啊，到底耶稣，你不是说当你行神迹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天国已经来了，就在我们当中，都为什么还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其实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特征，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实现但尚未完成。那怎么解释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最容易解释的就是怎么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关键性的战争叫做诺曼底登陆，对不对？诺曼底战役，诺曼底战役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里面被定位叫做 D-Day， 你知道吧？决定之日嘛，哈，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之日。那真正的胜利是在 V-Day， 是在什么时候？就希特勒自杀了以后，德军投降了，在柏林投降，那叫好。我们的属灵的意义也是在这里哈。耶稣第一次降临，我们叫 D-Day， 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叫做 V-Day， 在圣经上也是这样定义的。耶稣来的日子，第一次来的诞生在世上的时候，你记得在路加第十章的时候，当他差派70个门徒出去， 为什么是七十？为什么不是六十、八十？因为呢，犹太人在当时认为全世界有七十个国家，七十四译本在当时把旧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时的世界是七十个国家，所以他七十个门徒出去，回来都讲一句话，怎么样？主耶稣啊，因为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了。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全世界的神啊，全世界的主。所以呢，耶稣马上加一句话，他说：“我看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 day， 因为撒旦基本上被打败了，他已经失去了权势了，他从天上坠落下来。那我问你哈，第一 day 诺曼底成功了，仗还要不要打？要不要？要打。好，我问你，盟军要不要继续有牺牲生命？要不要？要。我们今天也是在打这种已经知道得胜的属灵战争，我们已经过了 D day， 等候 V day 再来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殉道？要不要殉道？要殉道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打一场已经怎么样向着胜利之路朝前进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好，所以呢，老实讲，我们的属灵重生得救，我们的圣灵魂得救，但是我们的肉体怎么样还在等候 V day 的来临的时候，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那时候身体才会改变的，才会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好，我就问大家了哈，我不知道你们查经有没有查到这样。你去看马太福音27章51、52节那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哪一些事情？圣殿的布幔怎么样？裂开了，有没有？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坟墓里面，耶路撒冷坟墓里面有几个人怎么样？跑出来了，像怎么样？进到耶路撒冷去做见证了。我问你哦，他们出来是不是那个已经腐朽了，然后走路这样，然后进城里面？我跟你讲，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好，我问你哦，那一些人是哪一种人？是不是他们腐朽的身体出来，还是什么？复活的身体，看得见吗？看得见，不然他怎么做见证？看得见哈。好，复活，那我问大家，那时候复活的身体是哪一种复活？是不是约翰十一章讲的拉撒路那种复活的？还是全然的耶稣复活的？好，我跟你讲，这个查经很重要了哈。我跟你讲哈，约翰十一章的拉撒路的复活是什么？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耶稣要行这个事。他说主啊，让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今天行这个事是要荣耀你自己的名。因为你知道哈，马大跟玛利亚跟耶稣好不好？他们这一家的，跟拉撒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常常去伯大尼，住在他们这接受他们的接待哈款待。这一家是很好的。你要他一马大玛利亚一派人去跟耶稣说怎么样？拉撒路病重了，你赶快来。耶稣算一算的时候怎么样？”还故意多留两天呢、啊？哦，耶稣就拍戏咩呢？哈，特别细啊，个老人刚哈，多留两天。为什么多留两天？为什么多留两天？因为你知道哈，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如果一个人死后三天，他们认为灵魂就在附近而已，三天之内复活是平常的事情。所以耶稣要等过三天，多留两天，就是第四天。为什么？因为当马大跟玛利亚带耶稣到坟墓的时候，他讲了，已经是四天了。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一章，已经是四天了，必是臭了啦。我跟你讲，断了人对复活一切的指望，耶稣故意的。所以呢，到了十一章后面的时候，耶稣要开始行神迹的时候，他说怎么样？神啊，愿你在这件上荣耀得了全然的荣耀你自己的名。然后呢，怎么样？就大声说，拉撒路出来，有没有？我跟你讲，他不叫拉撒路，全部都出来了。我跟你讲，还好那一天坟墓里面只有一个叫拉撒路，拉撒路就出来了。好，重点是在后面哈，他做了几个动作，你知道？第一个把石头滚开，对不对？第二个呢，把他身上的什么布解开，表示他的复活是什么样的身体？原来的肉体，你懂我意思吧？我跟你讲，马太二十七章原来的肉体。我跟你讲，神已经，耶稣已经应许了，他不但是出熟的果子，他的身体是出熟过的，而且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像他。你去看圣经里面，所有之前的全部都是原来肉体的复活，那一些进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还是会死的，跟拉撒路一模一样，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都在等做一件什么？等候一件事。你去看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我们都跟万物一样叹息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那时候救恩才完成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救恩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你知道我意思吧？我们的救恩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等候 V day 的带领来到，我们要等那日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全然得赎。这样你能够了解我意思吧？哈，圣经里面这样教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会犯罪的，但是呢，我们是偶尔被过犯所胜。哪里有？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你去看哈。我们这些偶尔被过犯所胜的人，你们这些弟兄们要用什么？一个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而且要自己要小心哦，不要被引诱进去了啊。所以呢，我们是偶尔被过犯所胜的，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得赎，但犯罪已经不是我们的习惯跟本性，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已经灵魂得救，而且我们对罪是会有敏锐的，所以呢，才会有《约翰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说怎么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所以我们来看到哈，怎么样来面对？那我们看到爱是很重要，对不对？爱是很重要，爱是要挽回我们的弟兄，爱是要彼此相爱的，让人看到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然后呢，我们常常讲，我们其实就是那一位主角。我也是得罪人的弟兄，我也是迷途的羔羊，失落的小子，我也是亏欠那十两银子的同伴，我也是有天使在天父面前为我代求的，我也是那一位得怜悯、被恩待、被呵护也被修剪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哈。除了爱他以后，我们就是肯听他讲。所以呢，他说，当你一个人，你跟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听他讲啊，你就听他怎么描述，怎么样把他心中的这种可能那些苦毒啊，那一些心中纳闷的事啊，让他说出来。他说，我们若听，就得着你这个弟兄啊。我若听，我神也可以得着我。那我们肯听吗？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有两三个做见证，然后呢，再不行的话告诉教会，因此我们就行使了那释放和捆绑的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个图表，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哈。你看，当我们从99只羊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一直到70个7次的饶恕，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是 self discipline 哈，我们自己本身要装备好。怎么样面对这个教会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沟通规劝的过程当中有三个步骤，是一对一的私下的沟通，然后实在是不行了哈，然后我们要找一两个人同去，啊，这个叫做调解，然后再不行的话告诉教会，那到告诉教会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仲裁的这个阶段了，好，然后呢再不行的话看他像外邦人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要去找那些对福音有反应的啊，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就在这当中就很重要了哈。从教会到社会，从里面的门徒训练到外面的传福音，从对内到对外，从怎么样听好到不听，我们看到呢有时候不听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堕下了脚上的尘土，然后呢。保罗说哈，这些罪将来都要归于你们自己，他就往外邦人肯听的那些人去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最后在冲突中荣耀神，在冲突中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在冲突中温柔挽回，在冲突中破镜重圆。这是我从下面最后一章我有quote他们的那个 slice。这是他们的哈，就是用它一部分而已，让大家知道这个来源是从这里来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老实讲，我们要不要有基础？我们要对信仰要认识，我们对于圣经，我们这个做基督徒要认识啊，我们自己要有自律 discipline， 我们要对信仰的根基要清楚明白，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说在这样的根基上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问题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帮助我们。 好，我想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邻里合一。我们知道要合一是要有条件的，从里到外哈，来一起来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啊今天从早上到现在3个小时啊三堂课，我们一起来思想你。天父，我们知道你本是要我们合为一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有时候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常常会用私欲、肉体的情欲来做教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得罪，弟兄跟弟兄之间不能饶恕。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不是只有爱而已，我们还需要有自律，我们需要还有程序，从一对一啊，我们看到一直到教会的仲裁。哦，主啊，你已经给我们设下了许多的规范，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能处理这些问题。主啊，你早就在教会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的次序是什么。愿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愿主你看顾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活在你的心意里面，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啊，让我们用你的方法来做。主啊，因为你自己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就不缺乏神的供应。我们很需要神，你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你，你的方法是什么，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我们相信教会就必有你的同在，因为你应许你要在金灯台当中游走。主，我们求你祝福施恩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台语教会。主啊，让我们在西雅图成为你明光照耀的灯塔，照亮一切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特别是我们还有许多的同胞乡亲还不认识你。主啊，你说教会像什么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成为啊在山上的那一座城能够照亮，能够发光，能够成为一个金灯台，能够成为世人在黑暗中行锁的灯塔，能够找到你。谢谢恩主，赐恩到如今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问题解答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神啊，愿你自己亲自来回答我们心中的难处，使我们能够更认识明白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